好，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那么中共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对美外交政策是否会有重大的改变？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70周年纪念大会上还表示，所有的国家一律主权平等，在此基础上推动各国的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不能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矛头呢，显然是暗指美国。面对美中关系的持续紧张和对立，以及20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共三中全会之后，北京将如何调整或者是改变对美的外交政策？好，继续与两位嘉宾探讨这些话题。再次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台湾的政论作家黄青龙先生，另外一位是自由中国运动发起人邱家军博士。好，我们继续和两位来讨论刚才提到的这些话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先请邱先生谈这会儿。中共三中全会上，我们还是一谈到这个外交啊，就是避免不了要谈一谈这个秦刚。刚才我们注意到，就是在这个几天前，和秦刚同时下马的李尚福这国防部长，还有前边的一个国防部长魏凤和，都已经受到了处分了，也就是说某种程度上盖棺定论了。那么秦刚的问题是否会有一个结论在这个三中全会上？邱先生，
照理说在这个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上，秦刚的问题呢应该会有一个结论，不过呢这个结论不会是特别明确的一个结论，他会进行模糊化的处理或者是什么变相的处理，他不会告诉世人秦刚被拿下下台的这个真正的原因。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看秦刚，他强调要守护宪法，他当过驻美大使，对美国呢了解甚多，主张呢与美国交好，那么这些呢实际上都与习近平可以说是个是不一样的啊，甚至说是相反的。当然还有这个外界广传的秦刚的这个什么情妇啊和私生子问题，不过呢上述这些问题呢都上不了台面，而上得了台面的东西，也就是说要真正的拿出一个这个处理秦刚的理由或者是结论，他呢是很难明确给出一个答案的，只好呢做模糊化的处理。
黄先生，同一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黄先生？
对，我想，对，因为我们注意到啊，那么秦刚当然，即使他发生问题啊，他比他的失踪啊，比李尚福还早啊。
嗯。
那结果现在李尚福啊，跟这个魏凤和啊，他们的罪状啊，都已经有一个公布的结果了哈、啊。那么我们先讲李尚福的部分呢、啊，因为他还有一个中央委员的身份啊，那肯定会在三中全会啊，会给他撤销啊。那么但是秦刚的部分呢，我觉得有点意思，是因为第一个啊，他在今年的两会的时候，他的全国人大的这个身份啊，他是用请辞啊，而不是用撤销的这个名义啊。
嗯，
那么这个程度上啊是有所区别的哈、啊。那么因此呢，我的个人的判断啊，那么他目前他还有他的部长，当然跟这个国务委员都已经没有了啊，但是他现在还有一个中央委员的身份啊，所以呢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有可能啊三中全会同时让李尚福跟这个秦刚的这个中央委员啊就告一个段落啊，因为他反正有一些候补中央委员的啊，这个整个是可以处理的啊。那么恐怕整个全会啊大家更关注的啊是这个这个24、25个这个政治局委员啊，现在还有一个名额啊，是不是真的啊？真的如外界所传言的哈、啊，可能会由习近平的夫人啊，要来补上去啊。那么这中间的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圈内的一些啊，这个所谓的交换，这个不得而知了哈、啊。不过呢，应该这样讲，就是说三中全会让秦刚的中央委员来结束啊，这个结束跟不结束啊。都不是一个目前来讲啊，从去年引发的这个魏凤这个李尚福跟两大这个跟秦刚两大部长的这个神秘失踪的问题啊，应该说会，我认为啦，会在三中全会之后就会告一个段落啊。所以呢，如果要这样讲的话呢， 我认为他的三中全会取消或者说这个结束了他的中央委员的身份啊，这个可能性啊，我认为是高于啊这个不做处理的一个情况。
嗯，还想接着刚才黄先生提到的话题，刚才黄先生提到了就是习近平夫人彭丽媛有可能入政治局成为政治局委员的这个揣测，我想听听邱先生怎么看的。
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呢他也要面临中共党内非常巨大的这个压力，尤其是中共党内那些一息尚存的大佬们。那么大家想一想，如果彭丽媛真的进入了这个政治局，那就像当年中共的那个元老啊，毛泽东和他的这个夫人江青一样，实际上呢是各自掌控着这个中共的一些这个关键部门。我觉得呢彭丽媛进中央政治局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呢肯定会面临来自中共党内的压力。
嗯，还是接着请邱先生往下先谈一谈，就是三中全会以后，那么秦刚可能刚才二位也分析可能会有一个结论，那么会不会产生一个新的外长呢？这个外长会是谁？
那么产生新的外长这种可能性非常大，但是呢也存在着这个选择的困境。大家知道当年这个王毅啊，他本来到2022年啊，外长呢就已经被这个全国人大常委会免职了。那免职呢，实际上即便是不说，大家也很清楚，非常明显的一个理由就是说，王毅2022年就已经是69岁了。外交本身就是一个体力活，只不过呢，由于这个秦刚出事了，又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替代的人选，所以说只好又让这个71岁的王毅重新拾起外长这么一个角色，也就是说他是一个临时性的替代这个方案。不过呢要选择新的外长对于习近平来说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为什么
呢？大家你看一看习近平选择的这个在王毅之前的新外长秦刚是谁选择的吧，那么两任国防部长是谁选择的吧，都被他拿下了。那么因此习近平他的这个整体的决策，实际上他存在着一个选择困境，一个决策困境，也就是说他不管选择谁都可能出现一种什么叫集体选择失聪的这个聪明的聪这么一种情形啊。为什么呢？他即便是看中了哪些人作为他的这个得力干将，即便是享用新人，也未必是像西方特别是美国那种理性选择的结果。为什么？主要是中国缺乏理性选择的法定的民主程序。你不像美国总统提名一个重要的职位还要经过参众两院的听证认可批准，在中国没有。那么再加上由于这个一任外长两任防长都分别被习近平拿下，所以说新的被提名者被任命者对这个问题肯定是心怀忌惮的，他特别担心即便是提名他愿意不愿意接任还是一个问题。
好，我听一听黄先生怎么分析。
应该要有新的外长要出来吧，因为没有道理说让王毅都已经71岁了而且他之前都已经干了那么久的外交部长，好不容易升了国务委员结果呢因为秦刚的事情又回来又兼，本来以为是暂时的过渡，结果没想到这么久，而且我们都注意到连国防部长这个出事是在秦刚之后，结果国防部长都董军都已经上任了那么到现在呢还是王毅来兼任当然了你要讲说王毅兼任这个要再继续下去也不是太大的问题，但大家不免会问一个情况，就是说那么难道中国真的外交体系真的找不到人吗？过去一段时间冒出了几个人选包括像刘建超原来中联部的主任都已经传出说他可能要接那么到目前为止呢还是不能确定我只能这样讲，就是说正常的政府的运作体系 应该是要有新的外长出来。尽管这个外长我们都知道，在中共的高层的决策体系啊，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外交的决策者，他只是一个执行者啊。但是呢，毕竟啊，这么大的国家啊，这个在外交是这么重要。你看美国啊，国务卿啊是全球的角色啊，你中国不能老是用国务委员的身份来做外交嘛，哈。好了，那所以呢，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你没有什么道理说没有新的部长出来啊。但是呢，的确就像刚刚啊邱博士提到的啊，你自己习近平啊，你自己以前的说以前胡锦涛时代留下来的人你不信任，结果你用的自己聘的外交部长，自己聘的国防部长，一个一个被你端掉啊，都说大清洗，都是学这个所谓的这个清一色之后的这个中共高层习家军，结果你反而还要在当中啊去找到这个忠诚不绝对的绝对不忠诚的问题啊。那么所以这个也的确是一个难题啊。所以呢，如果今年的三中全会啊在没有新的外交部长出来，我想也只能讲说啊，习近平这一套啊这个所谓的高层的这个用人的方法啊，就是的确是出了大问题，有大麻烦，所以才会啊一个这样的一个很重要啊，但是呢已经悬缺，也不是悬缺了，就是说一种啊非正常状态下的一个职务的行使啊，会拖了这么久啊，没有把它补实啊，这个无论如何来讲，不是一个正常的体系应该出现的一个情况。
我们再回到这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啊，基于这个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那么特别是中共的这个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对美国的外交啊是不是会有什么样的调整？那美国和中国之间呢，会不会不会像现在这样，现在这个外交关系非常的紧张了，那么美中之间会不会有一个外交上的休兵，就是没有这么紧张了，不是这样的，你给我一个这样的制裁我的官员，我给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反制，会不会有外交休兵？邱先生先说吧。
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美中外交啊，不会休兵。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所谓的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个五项原则呢并不是美国提出的，也不是美国所认可的，再加上呢美国也从来没有想让中国主导世界政治格局啊。那么我们看一看这个美国国务院啊，美国他们这个在外交上一贯坚持和守护的原则是什么呢？它是要维护一个民主安全和繁荣的世界，既要符合美国利益，又要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而中国政府的外交，它长期以来秉持的是什么呢？是奉行的啊，所谓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它重点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你看这四个反对，可以说每条几乎都是针对美国的。再加上中国他想这个谋求同世界各国，当然主要是全球南方国家了，要建立所谓的这个什么友好合作的关系，他想推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想建立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请问这不是与美国要准备长期作战，那又是什么呢？
黄先生谈一谈，美中如果不会外交休兵的话，那么基于现在的这种所谓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还有目前中国所面临的这样美国和西方社会的这样的地缘政治方面的方方面面的各种各样的压力，中国方面是否会主动的去调节自己的这样的外交政策，似乎会对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呢会更加友好一些，不会像前几年这样总是这样针锋相对，你来我往，您是怎么看的？
是这样子哈，习近平把这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哈，这话都讲得很漂亮哈，你乍听之下，这个云里雾里的哈，其实你也抓不到他的实际上的一个作为啊。那么美中的外交啊，如果用一个最直接的两个例子来讲啊，来看中国会不会调整来促成美中的外交休兵的话，我想很简单，俄乌战争，中国的立场，就美国已经再三的警告中国不可以暗中帮助俄罗斯去打一个战争经济的啊。那么现在很明显的啊，美国已经讲说我都有抓到了你这些证据啊，三番两次的警告啊，那中国依然顾我。那么你这种情况底下，美中要外交怎么休兵？那么第二个呢，第二个可以来看，就是说他会不会三中全会之后有一个外交休兵的做法。台湾问题嘛，台海地区跟南海地区嘛，这两个地方很清楚的都是中共在挑衅啊，都是中共在想要改变现状，那把它形成一个中国的一个势力范围。它是借助每一个偶发也好或者意外的事件，然后就把它形成一个惯例啊，包括在南海跟菲律宾的关系，包括在台海，包括在金门海域啊，那么它都是借助某一件事情，外交的也好或者什么的也好，然后就不断的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那么这种情况底下，然后他反过头来怪说美国在武装台湾哦等等啊。那么你今天如果说你想要来主动促成美中外交休兵，那么这个时候你在南海跟在台海的一些作为，你是不是要改变？那么但是呢，到目前为止我看不出来他把这两个地方视为他的核心利益的这样的情况他会改变。那如果他不改变的话，我看不出来美中有所谓外交休兵的可能。
我们再来说说美国大选。那么今年是美国大选年，可能在今年11月份的时候，这个大选结果就会出来。我们来说说这个大选结果，如果出来了，这个美中关系的影响，这个美中外交的影响。我们先来说一说，如果是特朗普归来，北京会怎么样来应对？那么特朗普又会怎么样来处理与中国的关系？邱先生先说。
那么如果特朗普当选总统，我相信呢，北京会变得老实一点。因为这个中国他外交的这个一贯做法就是什么，看人点菜，你强硬啊他就退缩，那么你退缩他就强硬。那么特朗普执政4年，实际上呢，他的对华政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那么大致呢经历了这个可以说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第一年，它是什么？是一种这个交易型的外交。第二年、第三年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一种战略竞争。那么到了他执政的最后一年，就变成了战略对抗。那么也就是说，特朗普执政的这4年，政策有了3次重大调整，它也是基于美国这个比较习惯所使用的务实外交的基本做法。那么如果今年特朗普再一次当选总统，我相信他仍然会给出非常灵活多变的这个对华政策，并且呢，为了竞选总统，相信他的这个团队，尤其是共和党的这个智库，也会不断的提出一些新的政策。那么至于未来假如特朗普重新当选总统的话，他的政策会有什么新的变化，那就要看特朗普这一次当选总统的几率有多高了。我相信他的这个共和党的智库已经为此做好了比较充足的准备了。
但如果会有一些变化的话，假如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在处理中国和中国的关系方面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如果很快的你能想到的，还是邱先生。
OK， 他可能会更加的对中共采取比较强硬的立场，那么尤其是会抓住几个关键的节点，比如说像俄乌战争，刚才黄先生也提到了，比如说台海问题，比如说南海问题，再加上香港， 西藏和新疆等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可以说是招招致命。
嗯，好，接下来请黄先生谈一谈，如果是归来的特朗普，那么美中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中国怎么样应付？特朗普又会如何处理和中国的关系？黄先生，
这个中国政府有一个消息传出来说，他们对拜登跟川普谁当选哈、那么没有好恶哈、那么也当然不期待，都不期待啊。那因为我们都知道，他本来啊，本来中国政府在经过川普的震荡了以后啊，本来期待的是拜登上任之后啊，可以把之前川普时代的对美国对中国的一些制裁的做法能够取消，但是后来发现完全不是这样。但我们也了解，这是因为美国社会、美国跨党派朝野啊，现在这种反中抗中的这个整个的共识啊，是非常的强的关系了哈。好，但是呢，的确啊，对中国来讲啊，如果是川普当选的话，他在国际间呢、中国可以这个这种拉拢的、争取的啊，可能会有一些改变啊。因为至少以川普第一任来讲啊，他第一个在国际组织啊，他这个退群的记录啊是斑斑在考啊，在国际组织的部分，中国会更加有扩大影响力的可能。另外一个就是说，中国要求，川普要求他的这个包括东亚的日韩，包括这个北约啊、欧盟的这些国家，不可以再占美国的便宜啊。那么要求他们要分摊军费啊。那么以及在贸易上的部分呢、他甚至说对欧洲啊，他跟完全一视同仁啊等等的这些状况啊，这无形之中啊，会让大西洋两岸的美欧联盟啊，那么就有没有办法再继续维持在拜登时代的这样的一个强固啊？那么这当大家会产生问号，那这当然也就给了中共去拉拢欧盟的一个机会啊！啊，这是从一个角度来看啊。不过呢，我认为啊，川普如果上任了之后啊，那么也就是说，现在拜登所几年所建构出的所谓的天下为中的态势啊，也可能因为川普的这种比较商人性格跟这个相对的孤立主义啊，那么会让这个中国的天下感受到的天下为中的这种压力会降低啊。可是直接来自美国的这种压力呢，也许也可能会升高。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呢，就是说在布林肯啊，在拜登时代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已经讲过很多次啊，就是说美国不寻求改变中国的政府体制，也就是说不寻求要去颠覆你的政权啊。但是我们知道在川普时代啊，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响亮的口号，就是中共非中国啊，中共非中国。那么因此呢，反而有人家感觉是想要去改变中国的这样子的一个共产党的这个体制啊。那本来西方啊，美国跟中共的这个建交，原来就是希望一个和平演变，但经过了三十几年下来，到习近平任内之后，彻底醒悟了啊。那彻底醒悟了之后呢，一种做法是所谓的去风险脱钩，但另外有一种做法，会不会在川普上任了之后，反而想要像雷根当年的把这个苏联的这个政权给搞垮一样啊？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更激进的一个做法？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中共要怎么去应对啊？这又是另外一个篇章。当然，这一切都要等大选结果之后，后续的一个发展才能够我们才能够了解。
嗯。我们最后一个问题，两位嘉宾啊，每人大概也就是有一分多钟的时间，我们来谈一谈，假如是拜登连任，那么这个中国和外交政策会怎么样的改变？拜登的对华政策又有什么样的改变？还是邱先生先说吧。
那么如果拜登连任，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为什么呢？因为双方已经经过了四年的交手，从这个政策评估到这个政策确立都已经基本稳定。那么美国啊，按照国务卿他讲的这个三句话非常清楚，说美中关系该竞争的时候竞争，能够合作的时候合作，必要时要进行对抗。尤其是美国提出了他自己是民主的灯塔，那么美国和中国的竞争就是民主和专制之间的斗争，我相信呢将会成为新常态，不会有太大改变。
嗯，拜登方面，比如说如果他连任，他已经是第二个任期了，可能 通常对国会等各个方面的压力会少了一些，会不会对华政策会更宽松一些，更友好一些？
我不认为他对华政策会宽松，会友好。实际上呢，拜登，你看这几年他对华的政策，第一是全面竞争，包括经济、政治、科技、军事、意识形态。第二呢，他想控制风险，尤其是防止潜在的风险转化为战争，比如说像台海、南海、香港、新疆、西藏。那么第三呢，是在高科技领域进行精准打击，尤其是防止高端芯片这个技术呢流入中国。第四呢，实际上它是集团作战，不光是拜登与川普重大的不同，川普呢他是不断的退出国际组织，拜登呢是不断的构建同盟，与中国不断的斗争。
好的，留一分钟给黄先生，黄先生的看法。
哎，我也觉得应该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化，但是有可能在现有的基础底下更加的深化了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他现在中国的周边啊，形成了好几个新的以美国为中心的一些联盟啊。那么这个里头，不管包括所谓的 AUKUS 也好，或者美日韩，或者是美日非啊，那么甚至越南呐、那么他也是他争取的一个对象啊。那么所以呢，应该说他对中国所形成的一个用这种集体的协约的方式啊，在经济跟军事上跟地缘政治上来对中国的对抗，我想这个情况应该拜登如果他当选的话是不会有什么改变的。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两个话题就要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黄兴龙先生和邱家军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